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随着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只只大老虎被擒拿，中共反腐斗争波涛汹涌，高潮迭起，令人眼光缭乱，目不暇接。有西方学者近日撰文，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而宏大的棋局是一般人难以读懂的。习近平果真是一位高明的棋士吗？他到底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在和不同棋手的博弈中，习近平使出了哪些高招狠招？这盘棋的结局又会如何？时事大家谈邀请时评人为您说棋解局。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嗯，好的，非常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呢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随后呢将接通张先生的电话，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通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中国领导人在下一盘棋，这个用词呢在胡锦涛时期就有人说过，这当然是开玩笑，就是说胡哥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那么这次呢这个词用在习总的头上呢，我想他应该是更加的言之有物。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关于习近平的这一盘棋呢，他的棋局可以下到哪一步？
我觉得讲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是一个文学青年的说法，这像一个中学生一等很虚幻的一等描述。那我们不知道习近平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我们知道台湾的总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选的总统啊，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动作是受到法律很大的这个制约啊，他的行为会受制于某一个政治的框架和利益集团的拉扯，这都是比较公平的游戏啊，比较公开的游戏。但是中国的这个变数非常大，中国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啊政治体制之下正在进行这个啊政治的变革、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变革，所以呢确实有很大的不可啊这个预见性。但是你说他下一盘很大的棋，那任何领导人他都行使他的权利，他都会做啊，就是说一些令人意外的事情，在中国这种情况之下，所以你也可以说江泽民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这个邓小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胡锦涛下一盘很大的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虚幻的一等未来的一个展示，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蒋经国，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很蹩脚的这个普京啊，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能啊对一个还不能确定的未来跟他轻雷，就说一个很轻浮的说一个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我们应该针对他现在已经做的事情做出一个评述，才是有真正具有现实的意义啊。所以我不同意用下很大一盘棋这样一等说法来讲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展示他的未来，我认为这个词是很不恰当的，也是没什么多大意义、实质意义的一个虚幻的形容。
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的说法呢，刚才和平认为这个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说法的人呢，除了中国的一些学者以外，中国的一些所谓政治界的人士以外，还有一些西方的学者，他们也在说习近平下的这盘棋呢，棋局非常的宏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说法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说法。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下这盘大棋的说法，我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呢，当然是国内有一些学者，这个大概两三年内以来都在这么认为，那么现在好像他们也说的很多了，也不好改口了。当然了，他们这些说法呢，可能也影响到一些国外的学者，特别是那个我最近也看到一些就是相当乐观的一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从现在来看，我们看不出 有任何这个政治改革的迹象，也看不出这个会实行这个宪政，所以我现在看到的基本上还是一个就是用专政的手法来肃清政治对手，同时呢也对这个民间的言论进行整肃。那么所谈到的让大家乐观的无非就是这个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这个提法，但是呢这个提法给人感觉更多的是像是用这个法律的手段来这个来管制这个老百姓，而不是呢这个真正用这种一种宪法的精神来这个执政。所以我感觉像至少从我个人来讲，我丝毫没有体会这个没有感受到这个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给我带来的这种切身的感觉，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我只感觉到我的言论自由最近这两年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包括我的博客我的微博都被封了，但是我并没有任何违反这个国家宪法所35条所这规定的这些个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那么这样对我比如说我这样的人和其他和我情况相似的人，他们相继被剥夺了这个言论自由，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这就是违反了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提法的。所以我想只有在我们切身感受到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这一点。
是，
但是现在对不起，我确实感受不到。
和平先生，你不同意这个下一盘很大的棋局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它毕竟是一种比喻，不管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他们都在进行一场权力的一种博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或许是在下一盘棋。有些评论人士说，习近平所下的棋，他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想维护住中共的统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同意习近平是在下棋这样一种说法吗？如果是的话，他这个棋局会怎样？
我觉得这盘棋，我刚才讲了，这盘棋可以形成任何的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盘很大的棋来形成他。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文学浪漫的一种形容。我们进行时事评论，我们只能根据他现在已经做的事情进行一些评述，这是比较具有这个针对性和实在意义。那我们上台以后所看到的是，他固然一方面用这个反腐败的名义来肃清了他的一些政治对手，但是从他肃清的这个政治对手的级别来讲，好像大家都好像很震惊，他确实好像比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时候来的反腐败都来的力度很大。但是级别和现实真正的这个针对性未必是那么强。你像这个胡锦涛这样一个比较窝囊的领导人，他在他的任上都拉下了这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这个陈良宇那么江泽民的时候，那就除了这个现任的这个时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和这个北京市委书记陈其同意以外，他也把这个杨家将新地基本上在军队里面的实权就给拉走了所以到习近平现在为止的拉下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其实都是过去所担任的。那么华国锋时期，那邓小平时期，那拉下来都是政治局常委，时任的政治局常委和这个时任的总书记。那毛泽东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多少元帅，多少将军，多少常委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都被他拉掉多少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觉得习近平的权力斗争还刚刚开始，还远远不够，力度还不够，应该拉下几个政治局常委，拉下几个政治局委员，时任的现任的，那才会真正比较牛对，现在他还只是拉下一些退休的人。 所以从哪些政治权力斗争来讲，我也没有觉得它的力度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对吧？啊，那么从这个对待这个异分子身上啊，就是不同的声音方面，它的残酷的程度，那远远超过江泽民时期，那也超过胡锦涛时期啊。那么现在这么多的异议人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啊，这么多的啊这个媒体被禁锢，你说他我们能够很轻浮的说这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吗？啊，所以我觉得讲这些很下一盘棋。外国人无所谓，对吧？因为他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中国，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人或者中国的一个时事评论人，你不能说因为有一天啊，习近平可能会成为蒋经国，如果有一天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林肯或者是华人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我不完全排除，因为专制的领袖他随时都有可能转身的，但是我不能因为他可能有一点未来，哎，针对他今天所做的道行逆时的行为，而不进行抨击和批评，而用女子轻浮的理念来去掩盖他今天做的这个一般左派的作风。你看今天中国的媒体对习近平吹捧到了一种什么的程度？今天中国的媒体比过去几年已经啊，就是左派啊，僵化到一种什么一种程度？我们怎么会好意思用这样一种语言，这么轻浮的语言来讲今天的当政者呢？那我们跟那些军人部的官员肉麻的吹捧这个习近平有什么差别？甚至还要来的令人感觉到很不令人舒服。所以我一开始对这个一盘棋子这样一种说法，我是比较不认同，而且是比较生气的。
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看看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是西藏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你好啊，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这个也不是说下一盘棋吧，我觉得他反腐反的非常好，打了很多贪官，真的打了很多贪官，如果不是他反腐，这中国的贪官会越来越多，真的是也该整治整治了。那些贪官真的是无法无天，尤其是那个什么周永康啊，贪了那么多钱就是没打，打得越多越好。说完了。
好，谢谢西藏的赵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牛先生。牛先生你好。
你好。
听讲。
不要以为习近平有什么高明之处啊，他是隔派妥协的产物而已，自打台数眼高手低，讲着矛盾第二，又没有矛盾的能力和时代背景，从他对亚卢克维奇提供核保护讨好普京，说你缺乏政治远见，从两个三十年不否定否认普世价值，说明他思维混乱，自相矛盾。从他上台计划新疆矛盾经济下策划太阳花学运和战争行动，重用周小平花钱方，说明治国文方自首当前。从他访问欧洲到办苏丹，说明他文化学识有限。
好，谢谢湖南的牛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孔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孔先生请您随后再拨回来。另外一位呢是广东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广东李先生。好，接下来为宁夏的高先生。
主持人好。
请讲。
我认为这下棋的这个比喻是非常的形象。会下棋的人都知道，这个金角银边草肚皮是对标准棋盘大棋盘而言的，棋盘越大也就越难以掌握。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开明专制啊要比劣质民主要好。当然这个开明专制的前提是开明，不是野蛮专制，是要接受监督的这个专制。我还是认为生活在新加坡肯定比生活在菲律宾好，开明专制要比劣质民主要好。第三，有个坏政府比没有政府要强，无政府状态就是什么呢，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但是没有人管。你看现在许多民主许多国家亚非拉的国家都在转型的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最近利比亚又出事，这就是说它转型它就没弄成功，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啊。它这个坏政府变成什么无政府了，那是最可怕的。还有第四，我们要从人性的角度而不是从阶级论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习近平啊王岐山等这些人，如果你把它化成利益集团，那就成了这个阶级论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想来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些评论。那么刚才有一位观众朋友谈到，就是说关于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理论，此前的何平先生也说到，就是说与其说用任何的这个语言词藻来形容习近平的他的这个做法呢，还不如从他目前所做到的我们来进行一些分析和评论。那么我想请您分析一下，就是说在中国的经济季刊里有一篇文章说呢，习近平现在他所做的呢是 要试图改变中国的治理系统。我想问问您，他是这个他说的是重塑啊，这个关于重塑治理系统，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个说法，还是说习近平呢其实只不过是想恢复到从前的这个治理系统，也就是关于是不是要恢复到这个前三十年的这个治理方式，您怎么看？
我觉得习先生现在从他的治国思想啊，我们也读了他的《之江新论》，读了他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认为他的治国理念基本上是这个以往那些个王朝时代的这个治国理念。所以我看我也做过这样的统计，就是他有相当多的地方提到这个关于这个澄清吏治啊，关于这个修身呐、等等这些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古代圣贤的这个格言呐、他经常讲这些东西，所以我大体上觉得啊，再加上他这个亲近儒家啊、这些个做法来看，基本上我觉得他就是想用一种比较这个传统的这种治国方式。这点呢当然跟毛泽东这个所谓批林批孔那一套呢又有所不同，所以我一直认为他就是大体上应该说是马列为体，这个孔孟为用，大体上是这么一种做法。所以你说他有什么新的治国理念，有什么这个符合现在这个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或者是这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这种民主的治国理念，或者是这些呢我们现在一点都看不到。甚至于当他谈了很多这个，比如他出访的时候谈了很多像俄罗斯的这个作家，像法国的作家和思想家，他提了很多的人名，但是我们从他的作品里面啊，从习先生的著作里面，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关这些就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的任何的就直言片字都没有看到。
是
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传统的就是王朝时代的一些个治国理念，如此而已。谢谢。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我完全同意两位嘉宾同志的观点。我要讲的就是习近平呢，同志啊，他是一个强人，但他不是一个伟人，因为他走不出这个矛和盾这个框框，他没有他的任何新的东西，他这个东西完全是从这个里面捡回来的这些垃圾。另外我要讲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当政以后，对意识形态、对国内人民间自由思想的控制，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就从改革开放以来要更残酷、更野蛮、更落后。我今天就讲这里。
好的，谢谢。接下来请西藏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您好。
你好，从习近平一年内抓了胡威十年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看，习近平可以一定会走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的路，这将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他会走职权法西斯专政道路，我相信中国的媒体也许过不了多久都就会写习近平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了。习近平如果真的想为中国人民做点事的话，我希望他能够看一看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写的一本书，叫《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好的，谢谢，再见。
谢谢西藏高先生。再接听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
请讲。
主持人好。啊，习近平现在没有别的，现在共产党的这一套就是什么呢，就达到什么呢，好像说就是官杀官，贼杀贼，用贪官来反贪官，知道不？
嗯，
就是这些东西，他想用毛泽东那一套再来搞这一套，所以说他没有什么，他一点能力没有，他远去了，他远远赶不上毛泽东， 在毛泽东的独裁方面他不可以，所以说现在的社会是已经是什么高科技的时代，他再想来愚弄这些人民不好使了已经。
好的，
好，我觉得说
好，谢谢辽宁的常先生。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个我们收到一位观众通过电邮发来的问题，他说时事大家谈和焦点对话一直帮我了解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事态，希望有机会听到主持人和嘉宾讨论一下我的困惑，为什么习大帝一定要将周徐令等置死地而后快，即使所谓的政变计划是真的话，在我看来已经流产，习近平登上了皇位，周退休了，徐自己病入膏肓，令也在非权力中心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一定还要把他们送进监狱？何明先生，能不能请你来解答一下这个读者的这个困惑？
非常简单，任何独裁者，任何非经过这个民主程序所产生的领导人，他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他就必须拿别人的人头来建立他的这个威望。所以无论是打周永康，还是打这个令计划，或者是为了打其他人，这是他主要的一个目的。不管他是反腐败的名义，还是以代皇以叛国的名义，或者是这个政变的名义，他都需要是这样。因为不拿别人的人头，他的权威性何在啊？因为他必须以这样一点东西来威慑。过去的独裁，过去的这个革命家，他通过一种革命的行为，通过一种突起政权的行为来建立他的这个权威。那么，这个在一种和平时期的时候，他就要利用这个打击他的同僚，打击他的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官员，来建立他的威慑。我说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冲动。那至于这个习近平对这个腐败的现象那个当然我相信他是不满的。我当然相信他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反腐败来建立一个比较廉洁的政府，但是相对于温家宝，相对于李鹏家族，相对于江泽民家族，那么周永康的家族、林计划的家族、徐才浩的家族那么不，尤其是薄熙来的家族并不像这个我们所听的那样凝重。那么温家宝家族被指控的这个数字金额是非常的惊人。那么徐才浩的现在被查出的这个金额远远没达到温家宝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地步。那么当然关于江泽民关于其他的中共更高层的领导人的传说李鹏家族那已经非常久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查他们的一丝的风声都没有呢？那么所以大家怀疑他是进行潜在这样的腐败大家怀疑他进行潜在的腐败，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个理由的。那么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他能够查出更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也有可能呢，他的反腐败则会是真正可信的。那么如果他抓住了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过去更多的政治局常委甚至过去的这个总书记，那么我相信呢，习近平的威望可能会更高。但是任何独裁者，如果他不建立一个可以长治久安的公平的这个政治的游戏规则不建立这个民主制度的话，他威望越高那么名义越高，尤其是成为民族大家所拥戴，成为一个英雄型的时候，其实他的危机也越来越近权威越高的。
好，谢谢何先生，声音可能有一些问题，
这个跟民主社会恰恰是相反的。
好，谢谢何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听众和观众朋友怎么看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这说是一盘棋的话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先把这个妨碍自己权利或者是对自己产生威胁的或者曾经产生威胁的全部清除。其实他这个反腐呢就是权力斗争要有选择的。然后呢建立一个绝对权威的绝对权力在手的一个政权。那么是否通过这个反腐能够达到真正的清廉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早就说过了，这个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他这个反腐只是暂时的清廉，以后呢反正卷土重来肯定是越来越腐败。
好，
谢
谢，
我就说这一点。
谢
谢
云南的周先生。北京的沈先生你好。
你好。
请
谢谢主持人，谢谢美国之音。我想说一说，就是习近平从他上位前到上位后，他很多的表现是让人失望的。你比如他的很多言语吧，都显得比较那肤浅啊。那个他在中央党校的时候，当党史办的问他对中共的历史能不能讲真话，大家都知道党校是对中共的高级官员，还不对老百姓。他说当然不能讲真话了。另外包括他在对海外的那个侨领们的那个会上的讲话，以及他的上位以后搞的很多动作，都显得很肤浅。大伙儿那个对他打反腐很兴奋，这点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要知道，任何一个统治者上台都要反腐的，这也没什么新鲜的。但他总的主线给人印象，他是要维持这个政权的那个继续苟延残喘。从这一点来说，大伙儿给他取个外号，就是“山寨毛泽东”，我觉得一点不假。因为现在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倾向，一个就是他的很多招数是毛泽东的那个政治垃圾，他在沿用这个，用的还是用那个，不是用那个依法的办法来反腐，而是用那个毛泽东那种方法反腐。第二个危险，我认为他做出很多姿态都还是那个有一个危险，可能大伙儿没意识到，这些他是靠太子党这些团体来反腐，太子党本身自己就屁股就不干净，所以我认为，目前来看，说他在下一盘大棋有点言过其实。
好，谢谢，谢谢北京的。
不要，目前来看不要抱着太大的希望。
好，谢谢北京的沈先生。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刚才和平先生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媒体，尤其是官媒对习近平的这种吹捧和歌颂，就是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习近平肯定没有亲自下命令要求中国的媒体来歌颂他，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媒体甚至是一些民间的这公众人士呢，他们是不加修饰的对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加以这个歌颂吹捧。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个体现出怎样的这个民族特性，还有这个文化的本质呢？
上次也说过了，我说这个，我们的民族性就是这样。还有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拍马屁、谄媚这套东西，每个朝代都有。那就看这个君主对这种对这一类的拍马屁的事情怎么看。一般来讲，这个即使一开始自己没有希望别人拍自己马屁，但是这个享受马屁还是很舒服的。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也要看，就是因为应该说这个历朝历代这个在拍马屁方面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到什么时候都会有这么一波马屁精，这个毫不奇怪。现在关键的就是看这个主政者自己的智商怎么样。那么如果说你察觉到他是在拍你的马屁，在捧你，然后可能还会再摔你，你意识到这种危险，那么他一般来讲这个就知道啊，像曹操他就知道，哎，说这个孙权想让我称帝，这是要拿我在火上烤，他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也有一些君主他也看到这一点，只不过呢他是利用这一点。那像毛泽东就是，他一方面他也说这个四个伟大讨嫌，就是很讨厌，但是呢他也认为这个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为什么呢？有利于他的统治。那么所以现在看，其实说实在，到互联网时代玩这一套早已经是过时了。这个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你只要一开口，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的斤两是多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玩这一套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用，无非就是心情愉快而已。那当然，这个具体到这个习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不敢妄猜。我只是说，这类问题就是这类做法，如果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恐怕将来是要栽跟头的。谢谢。
好， 有关习近平是否再下一盘大棋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离开，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第二个热点话题，那就是令计划的罪与罚究竟是什么。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